以下是讲到时间，我们将时间交给江牧师，他的讲题是耶稣受难的应验。
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低头，我们同心祈祷。真是天父，我们知道你悦纳人是用心灵诚实你去敬拜你，所以求你帮助我们，无论在现场或者在网上敬拜参与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心灵都是可以对准你。求圣灵赐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悟性智慧，可以明白你对我们所讲的说话，并且心灵有空间去反省去承载。恳求主亲自作工，带领人的时间越过人的软弱和限制，让听的讲的一同在你面前蒙受你亲自的教导帮助和提醒。恭敬交托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求，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经文呢，刚才主席都读了，是约翰福音第19章28到37节，主要是记述三件事，也都是同时应验了三段旧约的经文，是耶稣钉了在十字架上面，我估计已经是去到最后那几分钟，然后到耶稣死了，就在这段时间里面究竟发生什么事，有什么信息是跟我们说。留意这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独有的，只有约翰福音是独家报道，其他三卷福音书是没有这一段的记载的。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很后期才成书的，大概是第一世纪末期，甚至可能是迟过启示录才成书的。当时约翰是死剩最后的一位使徒，其他另外那十一位使徒都是殉道而死，并且死得很惨。当时的教会是落在极大的苦难和无尽的等待里面，一方面他们受到罗马政府很严厉的迫害，另一方面他们引颈以待，也都非常渴慕耶稣是再回来。但是个问题就是等啊等，他们等了几十年，等了两三代的信徒，但是耶稣都未回来，究竟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这么久都未回来。我们今天我们等耶稣都等了接近2000年，但是耶稣仍然未回来，究竟发生什么事。使徒约翰是要藉着这三个应验有什么信息是要跟在苦难的教会是宣讲的呢？我们知道耶稣是在子初，即大概早上9点钟是被钉上在十字架，然后到新初，即大概去到下午3点正式断气，条数好易计，中间是有6个钟耶稣是被挂上在十字架上面。今天经文28到30节头那段，就是这6个钟头里面的大概是最后几分钟，耶稣是讲了两句很短的说话，大家知道有10架7言的，这两句说话就是10架7言里面尾3和尾2两句说话，尾3和尾2，你留意28到30节，经文是一气呵成的。首先28节，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各样的事是指什么事呢？是指耶稣成就救赎的事，是指耶稣要背负世人罪孽的事。但现在已经是去到最后最后那一刻，也都非常非常接近完成。不过耶稣还有一件事他未做，经文说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然后耶稣就说我渴了。当然大家都知道当时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面，在烈日暴晒了接近6个钟头，流了很多血，也都流了很多汗，所以他口渴很明显是一种很自然，是一种身体的需要。但是约翰他不是这样看，他跟了耶稣3年，他心清眼利，他也是跟耶稣心灵相通，大概后来他都不断反复思量，他知道耶稣说这句话虽然很短，但不是只是身体需要这么简单， 更重要是要成就应验经上的说话。当然这个经是指旧约圣经，约翰听得出这句说话，不是只是表面身体有需要那么简单。对比起来，那班的兵丁他们就很直接亦都很简单，以为耶稣讲这句说话，只是身体有需要口渴，那就给他喝，所以他们很快用海蓉沾满醋然后带给耶稣。耶稣尝了那醋怎尝呢？我想大概是这样，以湿下个口那就算，湿完个口之后耶稣就讲成了，尾二那句说话。很明显成了这句说话是表示耶稣的救赎工作终于正式完成，是直至讲完我喝了这句话之后，耶稣的救赎工作才叫做完成。然后最后耶稣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给神。不过耶稣你知道其实还讲了一句说话，就是十架七言里面最后一句，不是记载在约翰福音，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3:46。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面，然后气就断了。所以个意思是这里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其实是互相吻合的。我们回转头，耶稣说我喝了，表面是很简单一句说话，但在耶稣的救赎工作里面，这句说话有什么那么重要？为什么耶稣一定要讲完先至住成了呢？这句说话有什么那么重要？有什么意思呢？这句说话其实是应验旧约诗篇69:21的。那节经文这样讲的，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喝了；他们拿醋给我喝。当然耶稣讲这句说话不会是断章取义，约翰的理解都一定不会是断章取义，一定是整体来去理解诗篇六十九篇究竟讲什么的。所以究竟诗篇六十九篇有什么信息呢？我先读几节给大家听。69:1，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那个意思即是诗人，即是我落在苦难里面，他求向上帝呼求拯救。然后第四节，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这节诗人是陷在苦难里面，不知道什么原因，无故，总之就无缘无故，很多人恨我，与我为仇成为敌人，甚至是要将我剪除。然后第七节，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诗人为到神的缘故受到辱骂。然后第九节，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落在我的身上。大家有没有记得耶稣都曾经为到神的殿焦急，赶走在里面做买卖的人。然后第十九节，你知道我受的辱骂欺凌羞辱，我的敌人都在你面前。你就这样以大概你会听出六十九节是讲什么信息，六十九篇是描绘一幅什么的图画，诗篇六十九篇是描绘一幅受苦仆人的写照。其实你有没有发觉这个都是耶稣活生生的写照？耶稣不是只在十字架上受苦，这个是耶稣一生的写照。耶稣的受苦，耶稣的救赎，不是只在十字架上，是耶稣的一生。耶稣一生是上帝的义仆，但他为到天父，为上帝的缘故，他受到攻击，被人辱骂。并且你知道
最后他是被人民杀死的，是当时的人厌弃他，一人一票投票杀死耶稣，他们宁愿释放强盗巴拉巴都要杀死耶稣。但这个叫做人民的暴政，所以耶稣的受刑是全面全方位被人厌弃，比拉多只是执行或者被迫去执行这个由人民做出的决定。所以耶稣说我渴了，那个不只是肉身的需要，是要应验诗篇六十九篇这幅受苦仆人的图画，因为救赎本身就包括要受苦的，一早说明的诗篇六十九篇是命定亦都是必然，是经上已经清楚记载。约翰或者最初他在十字架下面他不明白，但到最后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明白了，既然他知道主的受苦是命定，是一早已经有记载，追随主的教会要受苦也都是必然，跟从主为着主，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要受苦的，我们有没有心理准备呢？并且你知道耶稣的敌人呢，有很多敌人，不是只是表面人那么简单，不是只是可见的人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敌人其实是见不到那恶者撒旦。路加福音有一段很简短但是很精彩的记述，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到四节，两节经文说什么呢？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他去和祭司长并守殿官商量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我们好知道犹大是出卖耶稣，不过犹大之所以出卖耶稣固然有他的软弱，但同时他都是受到撒旦的唆摆甚至是操控的。耶稣面对的敌人不是只是可见的人，亦都是包括不可见恶者撒旦，包括不可见属灵的势力。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面对的，大家要知道不是只是可见的苦难，其实亦都同时是一场不可见的属灵争战来的。最近我在 WhatsApp收到一个分享，我很喜欢，也是很好的分享，是将耶稣的救恩和现在我们面对新冠肺炎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这里讲英文，对比是怎样？很简单，耶稣的救恩是带来医治、勇气、和平、生命，但是肺炎呢，它是造成破坏、恐惧、混乱、死亡。耶稣的救恩是要分享出去的，但是肺炎它是叫我们要被囚禁。耶稣的救恩是要将我们联系在一起，但肺炎它是叫我们要被隔离、彼此分开。好好的一段分享，弟兄姊妹，恶者的工作就是要造成破坏、恐惧、混乱，将人分离，甚至带来死亡。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面对的不仅仅是可见的疾病苦难，也都同时是一场属灵不可见的争战来的。这场争战会怎样发展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那里说，恶者撒旦最终其实是要取代上帝，用他的代表敌基督或者叫沉沦之子，最终要在圣殿里面自称为神。这个是不法的隐义，或者用今天的说话说，这个是一个阴谋来的， 是一早已经发动，这个阴谋很早已经开始，开始了可能甚至已经超过几千年。不过圣经说只是因为有一个拦阻，当然这个拦阻是出自上帝，是令到这个阴谋到现在仍然没办法成功。但是到有一天，这个拦阻会被除去，意思就是连上帝都放手，到时那个不法的人或者沉沦之子敌基督呢就会显露出来。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讲给我们知的信息，但弟兄姊妹，那一天或者已经很接近，也就是说我们是要面对一场越来越激烈的属灵争战，也都是面对越来越多的破坏、恐惧、混乱、分离甚至死亡。我们要面对的简单说或者是越来越严峻的苦难。弟兄姊妹，我们的确也都真的要有心理准备面对属灵争战，不是靠我们的血气肉体，是真的要靠上帝的说话，靠圣灵来去行事。并且我们知道道成肉身，今天讲约翰福音，道成肉身是约翰福音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一开始一章第十四节已经讲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其实什么是道成肉身？道即是神的道，神的说话原本是充满满有能力，现在竟然是成为肉身，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叫耶稣，然后就藉着耶稣的一生将神的道将神的说话演绎出来。这个就是道成肉身，是将各位不可见的天父上帝表明出来，就是要将天父对人莫大的慈爱、丰富的恩典表明出来。这个是道成肉身。神的道、神的说话，我们都知道是包括新旧两约圣经的。从这个角度看，不只是新约圣经，旧约圣经整体最终都一定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使徒约翰很明白这一点，所以他知道耶稣说我渴了，那个不只是身体的需要，更重要是要应验经上的说话。甚至当耶稣死了之后，在十九章约翰福音31-37节，另外两件事一样都是应验经上对耶稣的说话的。在31节说是预备日，大概是预备过这个除教节，因为逾越节之后第二日就开始一年七日的除教节。不过咁啱嗰日又是安息日，即是说耶稣死了之后3个钟头，耶稣3点钟死的嘛，3个钟头之后就6点，6点就是另一日，也都是安息日的开始。根据律法的规定，尸首是不可以留在木头上过夜的，免得地是受玷污，更何况那日是安息日。所以你留意31至32节那群兵丁呢，是要尽快处理好耶稣的遗体。怎么处理呢？我们知道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同时，另外有两个人是跟耶稣同钉十字架。在32节那群兵丁就先来打断那两个人的脚。为什么这样做呢？很简单而已，希望他们快点死去。特别那时候已经开，可能已经是开始入夜了，即可能就快到安息日，就要开安息日开始之前就要处理好他们的遗体。兵丁见他们两个人仍然未死，所以就打断他们两只脚， 两只脚断咗，咪成个人咪会压落嚟，掉咗落去，压落嚟亦都压住个肺，呼吸唔到，好快就会死噶啦。不过兵丁见到耶稣咧，啊佢已经死咗咯，所以就冇打断到耶稣只脚。不过为咗证实耶稣真系死咗，喺34节有一个兵丁就拿住枪，可能系一啲矛啦吓。就扎耶稣的肋旁，扎个动词即是刺入，用枪或者矛是刺入耶稣的肋旁，就有血和水流出来，耶稣又没有反应，所以就证实耶稣当时已经是死亡。用从人体上去，没有打断耶稣两只脚，也都用枪扎刺入耶稣的肋旁。这两个动作只是很简单，很理所当然，很可以合理解释，但是约翰又不是这样看。他知道这两个动作不是只是表面那么简单的，这两个动作是有更深一层属灵的意义，同样是要应验耶稣基督关于耶稣基督的预言。所以37节最尾嗰节啊，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嗱，呢度系出自撒加利亚书吓，旧约最尾二嗰卷书啦，小先知书最尾二嗰卷书啦吓。撒加利亚书第12章第10节，那里嗱，即系第十节嗰度咁样讲啦吓。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人，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受苦如丧长子。然后在11、12节就这样讲：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哈达临门的悲哀，境内一家一家都必悲哀。留意弟兄姊妹，仰望和扎呢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动作来的。仰望自己所扎的人是什么意思呢？扎其实是一个敌对的动作来的，是敌人才会做的动作，刺入去耶稣的肋旁，敌人才会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严格来讲，你和我其实都是有份扎耶稣的。耶稣的死不是只是兵丁造成的，耶稣的死是由人民投票开始的，然后比拉多在压力之下就范，结果耶稣就被钉上在十字架。其实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身处在当中，在群众里面，也都在群众的压力之下，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会不会都投票要释放巴拉巴，然后要钉死耶稣？并且从属灵的角度看，耶稣的死是为世人赎罪的。世人当然包括是你和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原本其实都是耶稣的敌人来的。很容易忘恩负义，我们都是有份去扎耶稣的。另一方面，仰望就调回转，是一个悔改哀求恳求的动作来的。并且撒加利亚书讲这种仰望呢，是一种极度悲哀的情况做出来的。所以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呢，是一种极度悲哀的情况之下，世人开始悔改，开始恳求哀求那位他们曾经视为敌人，甚至要杀要扎杀死他的耶稣。弟兄姊妹， 你有没有发觉今天世人的心其实很硬，心硬如石，心硬如铁。其实怎样才可以叫他们悔改呢？前几天我又在 WhatsApp 收到一条的短片，就讲在一个地方叫 Auckland， 中文是奥克兰。奥克兰是纽西兰一个城市，就在今年二月在奥克兰举行了一个同性恋的游行，他们叫 Pride Festival， 就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游行。他们高举彩虹旗，弟兄姊妹，彩虹旗不是小孩玩，不只是小孩玩的一样。彩虹原本是洪水大灾难之后，上帝对人一个怜悯忍耐恩典，是叫人悔改的记号来的。但这班人现在竟然将这个记号扭曲，成为一个骄傲反叛放肆的标志。就在他们游行的时候，很开心，在大声嗌口号唱歌等等。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在马路旁边突然间有一个男人，你看背着那个呢，我估计大概他是传道人，就用咪，你看他的头挂着个咪，膊头都挂着个咪，就用咪大声叫这班人悔改信耶稣，要悔改信耶稣。但是有什么结果呢？很易估的，整班人一路行，一路系咁嘘佢，佢一路讲就一路系被嘘，甚至有人上前企喺佢面前挑战佢闹佢。有冇人悔改？当然冇啦，系连一个也没有。我估佢讲多一个钟，讲多两个钟，甚至讲多一日两日，都唔会有人悔改。今日世人反叛的心，勃逆权柄的灵，是前所未有的。所有的权柄大家知道最终是来自上帝的，反叛勃逆最终就是勃逆上帝。勃逆就是来自人的骄傲，就好像那个游行叫做 Pride Festival，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弟兄姊妹，你以为怎样才可以叫一个人谦卑下来悔改？怎样才可以叫人悔改呢？未只有透过灾难，甚至是极大的灾难，是当人去到真正的尽头，他们才愿意谦卑寻求哀求那位他们曾经敌视藐视甚至轻视的耶稣。所以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跟着那一章，十二章之后跟着那一章，讲到到那日人是在极度悲哀之下仰望自己所扎的耶稣。为什么会极度悲哀？因为他们遇到极大的灾难。在撒加利亚书第十三章八到九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仍必存留。我要使这三分之一惊慌，熬炼他们如熬炼银子，试炼他们如试炼金子。他们必求告我的名，我必应允他们。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们的神。弟兄姊妹，三分之二被剪除，三分之一仍然存留，人先愿意谦卑求告上帝的名。这个是一个什么的灾难？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遇到的灾难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我们真心去悔改，也都叫你身边仍然未悔改的人尽快去悔改。其实我们都是一班很容易忘恩负义，是会投票杀死耶稣的人，所以我其实没有事可以夸口，只夸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不过我们又可以放心，圣经讲忧伤痛悔的心主是一定不会轻看，我们真心求告主的名，主必应允，我们真心承认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上帝亦都会承认我们是他的子民。这是第二个动作，然后第三个动作就是那班兵丁见耶稣已经死了，所以就没有打断他两只脚。这个是应验诗篇34篇第19-22节，二人19-22节，或者特别在第20节，或者读19-22节，二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存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恶人必害死恶，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二人的必被定罪。耶和华救赎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致定罪。意思其实都很清楚，凡是投靠上帝的义人，第一是必然会遇到苦难，不过上帝亦都必然会保守看顾属于他的人。上帝会看顾耶稣，看顾当时的教会，亦都同样会看顾我们。最终耶稣虽然死亡，但不要以为上帝丢弃他，上帝没有看顾他，上帝有看顾耶稣，不单止叫他不折一骨，一折骨头都没有折断，更加是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将他升为至高，得着一切的荣耀。不单止是耶稣，所有属于上帝的义仆，上帝必然保守看顾，最终也都一定好像耶稣一样可以复活得荣耀。面对现在的灾难，世人都很惧怕，也都很害怕，四处张罗，抢得就抢，买得就买。为什么这么害怕？因为很多人输不起，你输可以输了命的，但是上帝看顾我们，也都必然保守我们。复活节提醒我们，就算是行过死荫的幽谷，上帝仍然与我们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我们也都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没有东西是输不起的，即是什么都输得起，最大不了其实就是回家，愿上帝赐福大家。